中国企业招人需要南韩半导体大企业10年以上工作经验，提供师侄以及系子女教育费。在南韩的猎头网站上边，时不时就能够睇到呢一类嘅招聘广告。在南韩的半导体、显示面板等电子科技行业，中国企业的挖墙脚行为十分之普遍。公职在一家南韩半导体企业经常往返韩中两国的 A 先生对美国之音话，在半导体的领域，中国主要需要电路板设计等方面的技术人才，开出的条件都是非常之是优厚，基本上年薪都会翻倍。 A 先生身边就有好几个这样的例子。你要知道，模组厂表面喷涂工艺，每一家的厂的工艺都不一样，国内这方面的人才不是很多，厂家就从南韩的同类企业找工程师签两年合同，工资是南韩的两倍，还要提供房屋保险全缴。你要想一想，南韩的工程师工资才是8000至9000万的韩元，也就是50万人民币，但是中国可以开100万，对南韩人来讲两年的时间不算长，再加上这个条件，他就会觉得是很不错。除了具体的技术，学习南韩的管理体系、生产技术标准也是中国企业挖人的主要目的。李先生说，中国和南韩在产品管控方面存在着差距，南韩是比较高层的人过去后，是一般都会做总监、副总，统筹整个技术部门，但是技术存在更新换代的问题，所以一般这种高薪都只是签两年，两年之后下面的中国人都学得差不多，就不需要你。讲白啲，就是将所有有用的东西都是揸干净才再换人。A 先生认为，对中国企业来讲，高薪挖人策略具有很高的性价比，自主研发是需要投入很多的资金以及精力，但是国内企业都是希望尽快看到利益，所以这个可以讲是另辟蹊径。南韩的技术比国内先进，挖人过去就可以负责新产品，完成产业升级，而且人才流动这个东西是无法限制，不只是设备的东西，这样中国就可以晓开其他的国家的管控。金钱收买黑客攻击，中国成为是南韩技术思路最大的目的地。猎头人只是最表面的部分，收买企业内部人员、买卖技术的情况也都很多。南韩上明大学信息安全工程学系教授朴元恒对美国之音指出，今年1月底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的子公司17名有关的人员，因为涉嫌将储备的芯片国家核心技术泄露给中国的竞争对手，被南韩检方和国家情报院系起诉。而2月初，三星显示器的两名研究员因为试图将三星显示器全球首创的 OLED 面板的有关技术是卖给中国，被南韩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不过朴元恒认为，最令人忧虑的仍然是通过黑客攻击窃取技术的行为。中国黑客擅长寻找并且攻击薄弱的环节，最常见的手法就是通过联网设备是搜索引擎寻找企业闭路监控系统的漏洞，监控研究所、生产设施等重要的场所以获取机密。而此外，大企业安全防范较弱的部门亦都是攻击的对象，三星电子、俄罗斯、意大利客服中心曾先生先后都遭遇到手法类似的黑客攻击。从报告书提供的恶意代码来看，基本上可以推定是中国黑客的行为。但是为什么要攻击并且不重要的客服中心？他是认为这个是意图是先突破安全措施薄弱的环节，侵入内部，然后再攻击安全防范较强的总部，这个是中国黑客经常使用的手法。无论是金钱收买还是攻击，问题是在于这类的行为是从中国政府层面上进行。朴元恒认为，去年9月南韩科学技术院的一名教授因为涉嫌将无人驾驶有关技术提供给中国院校而被南韩政府起诉。南韩科学技术院是全球排名前50的南韩顶尖院校，这名的教授负责该校和重庆理工大学合办的国际教育合作项目。调查显示，该教授或者参与了中国的千人计划，收受了中国政府提供的额外资金。 而另外，据他所知，黑侠亦都是中国政府雇用的，隶属于人民解放军。中国已经成为了南韩技术泄露的最大目的地。南韩国情资院是提交给国会的一份报告显示，直至2020年10月的五年期间，该机构总共是发现了123宗技术泄露海外事件，其中83宗的目的地就是中国。面对这种情况，南韩正在不断加强有关的立法。不过朴元恒认为中国并不会是因此而停止窃取的技术，他们会采取更加隐蔽、更加不容易被发现的手法，比如是使用加密货币买卖技术进行更多的黑客攻击，他们的手法会更巧妙。然而无法否认的一个事实就是，中国的科技实力已经达到了大幅提升。根据南韩现代经济研究院的报告，虽然南韩在半导体等领域仍然保持着较大的优势，但是两国之间的总体技术水平的差距已经缩短至一年，随之而来的是南韩出口相似度是逐年提高。南韩的主要出口高附加值的技术产品在全球价值链当中处于中上游位置，这个亦都意味着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当中的地位的上升。如果说中国已停留在全球产品的链当中，这样现时是真正进入了价值链。驻华的南韩大使馆前经济通商官、中国经营研究所所长朴胜赞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去年疫情席卷全球，但是从联合国报告来看，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的金额仍然超过美国，使用廉价劳动力的外资撤走，但是很多知识以及是技术密集的企业展开了对华投资，目前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工厂或者供应商 80% 都是分布在中国，正如 20% 在南韩、台湾以及日本等周边国家。如果要打破以中国为主的价值链，整个高附加值制造业的格局都会发生变动。将这种变化放置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考量，它的意义就是更为重大。由于基于新技术的生产业以及新生产的方式将会决定未来的经济模式，进而影响全球的政经秩序，中国显然将会视之为是一次战略机遇，美中关系亦都由此而走到了分水岭。朴胜赞指出，之前的技术时代以及高附加值的技术时代需要分开来看。之前美中关系是好比与狼共舞，因为互相需要，所以在全球价值链当中是还能够是和平共处。但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变化，中国会慢慢地发展可以用来反制美国的技术。而在这个问题上面，他从头到尾计算得非常之清楚。正因如此，中国亦都明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有关技术上必然会同美国脱钩，各走各的路，所以提出技术独立、自力更生、推行工业强基的政策，亦就是说重要的材料、零部件以及设备都要在中国国内生产，但是未有内需市场，这个是不可能办到。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国要强调以内循环为主。朴胜赞还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最终是要构建一条中国价值链。他说这个过程十分之漫长，但是中国的思维方式是目前情况之下不能够直接挑战美国，要将目光放向未来进行长远的布局。朴胜赞认为，对于中国所看到的是怎样的未来并未有直接回答，而是举了电子货币的例子。目前中国正在加紧布局电子货币，明年起就可以全面使用，在这方面美国是落后于中国。美元在全球金融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它的货币供给是影响巨大，但是电子货币的规则和地位将会完全不同。从这一点来讲，美中关系之间的问题已经是摆到了桌面上面，无法后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正义南韩首尔的报道。